我们就不再做祷告了。好，所以今天要讲的是恩典之约的第一讲，呼召和应许，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好的，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听见过神对你说话吗？
听到过。
谁听到过请举手。哦，有人听到过，对，哎，好少人听到，其实我也听到过啊。那个，这个是一个蛮敏感的话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啊什么灵恩派啊什么改革宗啊，就是讲这些宗派的时候，哎呀，好讨厌啊这些宗派。那个就会提到说，哎呀，怎么会听到神的声音哈？因为听到神的声音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听到不是神的声音，他以为是神的声音哈。嗯，如果你今天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也没关系啊，告诉大家神的主要的声音在哪里。哎，圣经里面啊，所以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听到神的声音。对，嗯，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听到神声音的故事。亚伯拉罕曾经听到过神的声音，哈，嗯，我们这一个系列要讲的哈，大家请看这个 PPT 上面写了很多的约，对不对？我以前在挪亚的洪水当中啊，挪亚和大洪水之当中，我讲过这些彩虹之约，讲过这些约哈，嗯，整个圣经是以约来串起来的啊，可以以约和国度和旧时历史大概有三个主线来串起来。那么整本圣经，如果你了解这些约的话呢，那么你就对整个圣经有个全面的了解。整个的圣经可以分为旧俗可以分为叫旧俗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啊。在创世以前设立了旧俗之约，然后亚当所拥有的是行为之约，在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全部被称为恩典之约。那么这个恩典之约呢，就包括了挪亚之约，我们上次谈到了，对不对？叫 普遍恩典之约。接下来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以及新约啊。如果你对整个的这些约很了解的话，你会对整本圣经非常的清晰啊，整个脉络非常清晰。有一本书叫《神圣盟约》，我看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去买了，看了以后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子。那本书里面就讲了这些约到底是它的经文在哪里，然后这个约是指的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约有不同的哪些不同的含义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我到时候可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组织一个特别的特会来讲这个东西。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约呢？要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里面，在旧约当中一共有四个地方体现了亚伯拉罕之约，请大家记住哈。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和二十二章，就是如果你想读这些约的话啊，你要读这些经文，你才能够明白。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很独特，这个约哈，好多圣经好多章四章章节都在讲这个约，所以这个约非常重要。如果你理解了亚伯拉罕之约，你大概慢慢才可以理解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哈。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今天要讲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
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这些经文很短，对不对？但是寓意很深啊。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啊，我给大家一个中心思想哈。神呼召他的儿女完成大使命，啊，将基督的祝福遍满全地。看出来没有？不知道。啊，我怎么每次总是这样哈？搞出一条来，然后发现这跟经文什么关系哈？我再讲一遍，神呼召他的儿女完成大使命，将基督的祝福遍满全地，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含义。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一点点分析哈，分析完以后，估计大概会有很多亮光啊。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首先讲的是神的呼召啊。我们看到圣经，刚才大家读了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谁？
神
啊，亚伯兰是谁？ 亚伯拉罕是谁吗？
亚伯拉罕
是谁吗？啊，对，当我们看到，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太古历史哈。你们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以前讲的是叫被称之为叫太古历史，讲的是人类起初的故事。首先，太古历史的第一章讲的是什么？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第二章讲了什么？设立了一个伊甸园，把宏观镜头缩成一个微观镜头，让我们看见那个伊甸园。上帝设立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伊甸园哈，其中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亚当哈。然后呢，神给亚当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修理看守。然后有一个文化使命，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扩张伊甸园直到全境。等他整个伊甸园扩张到全境以后，哇，那个地方就是叫什么？叫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好，神有这个计划，但是第三章讲了什么？哎呦，这个亚当真的是啊，一起来就犯罪了哈，犯罪以后这个计划就破灭了嘛，对不对？但是神有福音，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讲到了神的福音哈。然后接下来讲了什么？亚当犯了罪，接下来第四章讲了什么？大家记得吗？因为亚当在罪当中，大家不记得了哈。亚当跟夏娃生了孩子，神跟亚当说：“你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女人呢、啊，这个夏娃要生一个孩子，她将来要打破蛇的头，然后你们就可以重返伊甸园了。”哎呦，亚当夏娃听了好开心啊，然后就生孩子呗，对不对？首先生了一个谁？该隐，又生了个谁？亚伯。结果发生了人类第一件谋杀案，该隐把亚伯杀死了，哎呀，真糟糕，对不对？所以回到伊甸园的计划破灭了，是不是？第五章讲了什么？讲的开始就不对了，讲的是人的败坏。哦，这个该隐的后代败坏的一塌糊涂。等到他第七世那个拉麦的时候，这个人可暴力了啊！谁要碰了他，他就一定把他杀死啊，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很糟糕哈、啊，我就不重复了。这个时候呢，那个亚当跟夏娃呢还没有死心，他们又开始生孩子，生了个谁？赛特啊，我没说错哈、啊，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生了个赛特代替亚伯，对不对？哎，赛特不错，又生到他第七代叫以诺，他以诺没死，跟上帝同行了。哎，这个人厉害哈、啊，对不对？可是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讲什么？人类还是败坏，为什么败坏呢？与世俗为友。这个赛特的后代啊，好是好，但是呢，他们喜欢该隐的后代的女人，长得漂亮，所以一结婚他们也败坏了。所以人在地上所做的尽都是恶，对不对？那神怎么办？后来神就要审判他们，把他们洪水全部冲走，所以才有挪亚的方舟和大洪水，对不对？所以到挪亚的时代的时候，亚当的第十世的时代，第十世的子孙的时代，挪亚时候，神看全地只有一个人是好人，是谁？
挪亚。
那怎么办呢？神就保守挪亚，把其他人淹死啊，大洪水哈、啊，因为他们真的值得，因为他们的恶实在太厉害。好，那挪亚那个被神保守进了方舟，然后洪水退去以后，挪亚出方舟，这个时候神给他一条什么诫命？啊，彩虹之约。然后神跟他说，生孩子，呵呵，你要遍满全地，对不对？这个叫文化使命嘛。所以我们把挪亚称之为叫新亚当，因为神跟亚当一开始是这样说的，让他生孩子，然后让他整个的伊甸园可以扩张到全境。但是他失败了，挪亚又起来，神又这样做。可是挪亚也种了个园子，对不对？叫葡萄园。他在葡萄园里面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喝醉了。喝醉了干什么事儿？没穿衣服，羞耻的不得了，对不对？害得他儿子犯罪了，所以挪亚又失败了。你看看，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太古历史，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类是不断的有希望，不断的失败，不断有希望，不断失败，是一个宏观的啊。最后挪亚的子孙那个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上次我们讲了，建了一个巴别塔。挪亚子孙也败坏，那怎么办啊？这时候神的救恩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发现救赎历史的镜头突然一转啊，你们看到过那个电影里面哈、啊， 哗哗哗哗，这个救赎历史那个历史哗哗哗演到一个程度，哗一下子一转，把那个镜头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哈。好，我们讲讲这个亚伯兰是谁哈？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有他的身世，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啊。亚伯兰是谁呢？他拉的后代记在后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啊，哈兰死在他的本地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啊，亚伯兰啊、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啊，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易加的父亲哈。这里讲的就是说，到了他拉这一代，然后呢，他生了三个孩子，对不对？其实我这边还可以展开，就不展开了哈。挪亚也有三个孩子，亚当也有三个孩子，被记在圣经里面。他拉也有三个孩子哈。那么这个就是亚伯兰的历史。亚伯兰是赛特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女人的后裔。啊，这是那个亚伯兰的那个亚伯兰是谁哈？其实我们可以从亚伯兰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家谱里面可以看到，他是女人的后裔，人类的新希望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左面有一个家谱吗？啊，你们数一数，一共有多少代？从闪到亚伯拉罕、亚伯兰，
十代，
一共十代，对不对？啊，好，你们再数数啊，这边还有个家谱。从亚当到挪亚一共几代？
十代。
哎，也是十代哈。你会发现很奇妙，从亚当到挪亚是十代，挪亚出来拯救啊，挪亚是个义人。从闪到亚伯拉罕也是十代，这个整个时代的历史非常的接近。我告诉大家，这是有寓意的哈。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新挪亚。啊，挪亚是新亚当，亚伯兰是新挪亚，大家听明白没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女人的后裔当中的某一位，一直在传承他的使命，然后有一天一定会成功。那么到了这个亚伯兰这一代呢，他就拣选亚伯兰，啊，亚伯拉罕、亚伯兰。所以亚伯兰其实从这个地方看到，他是女人的后裔，是人类的新希望。啊，事情也是这样发展的。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就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啊，他到他一个民族，又到他一个国家，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再到全地，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是这样来发展的哈。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了呢？说什么？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啊，第一，离开，对不对？你要离开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原文是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父家，大家听明白没有？一定得离开哈。什么叫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本家哈？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当时亚伯兰跟他的家族住在本地，就是那个哈兰这个地方。哈兰这个地方挺好的，有点像深圳，真的，因为很多打工的人在哈兰嘛，那里有吃有喝的哈，是个城市，对不对？寄居地。所以呢，亚伯兰呢，他是属于第二代嘛。那他拉带着他过去的嘛，所以他是新移民的第二代，他在哈兰住的挺舒服的，是不是？第一代很艰苦，第二代挺舒服的哈。但是离开本地的意思就是让亚伯兰告别他原有的工作啊。你不管你在这个深圳做什么，神现在呼召你了，你得走。哎呦，这个时候经济来源断掉，对不对？什么叫离开本族呢？当时的人都是以亲属关系来连结的，所以离开本族的意思就是离开所有的人脉关系。中国人特别能够理解这点哈，什么叫离开人脉关系啊？啊，人脉圈子哈，离开你的朋友圈，把微信关掉啊。第三个，离开本家。哦，亚伯拉罕的本家，你看刚才讲了这段经文，他有三个兄弟，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死掉了，拿赫还在，他的哥哥拿赫还在，他要离开他的哥哥远行。所以他变成一个势单力薄的人，对不对？而且呢，在很多事上都没有得到安慰了哈。所以神说你要离开。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读这段经文时有没有想到，蒙神呼召的人其实都是要离开原先的生活方式的，成为圣，分别为圣的子民。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蒙神呼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永生的恩赐，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
是基督徒的一生其实都是要离开的。离开什么呢？在你信主那一刻你就开始离开了，在你信主那一刻你就开始离开了有罪的生活方式，大家同意吧？啊，对不对？同意哈，真的同意哈。要不要离开有罪的生活方式？啊，那个洗礼的时候，那个施洗的人会问你啊，啊，你愿不愿意过一个新生活？你说不愿意，他说晚点再洗吧。好，第二个，信了主以后，是不是要离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对。
哎，洗了以后啊，受洗了以后，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罪，所以呢，我们要离开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啊，总是自私不行啊，啊。第三，成长起来了啊，某某人说，哎呀，我想服侍啊，那个牧师，我想参与教会服侍，可以的，你参与教会服侍要离开舒适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教会服侍挺苦的，你必须要舍己的哈。所以你看，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是一个离开的一生，信主的时候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成长在生命成长的时候离开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服侍时候离开舒适的生活方式，哎，大家同意吗？
同意。
你觉得你离开了吗？正在离开，不完全离开。有一个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讲了没有啊，他好诚实啊，没有就没有来，呵呵，啊，没关系哈，啊。其实我们正在离开，对不对？正在离开的过程当中，哎，什么叫离开啊？在英文哈，啊，离开是个不及物动词，就离开就离开了，怎么这是正在离开呢？啊。好，我考一下大家哈。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真的愿意信主的话，你有没有离开你以前的生活方式呢？啊，那么离开以后去哪儿？接下来神又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去，你要离开，你要去啊。神说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在这里去是一个祈使语态，好，你得去啊。神说了，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得去。神说了，你想生命成长，你得去。神说了，你想服侍神，你得去。啊，去哪儿呢？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就是去的方向啊。哎，不过有人觉得很奇怪啊，去哪儿？他没说目的地。神有说目的地没有？没有啊。等会会讲到信心之旅是没有目的地的，因为神有目的地，神不告诉你啊。啊，这个叫呼召更新哈。你只有去的方向，没有去的目的地哈。那么蒙神呼召的人也是这样，不仅要离开原有的生活方式，更要按照神的旨意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大家同意吗？什么叫新的生活方式？基督徒一生啊，要进入，要去到新的生活方式。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进入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成长的时候要进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大家明白吗？还有服侍的时候进入需要福音的地方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哪个阶段，你都是一个去的一生。这一生当中，你要进入基督的身体，你要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要去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啊，这是基督徒的去。所以我看到这以后呢，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好软弱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软弱吗？因为你离开了以后没去，是不是？我离开哈，我不打麻将了，可是你也不读经啊，是不是？是不是？你说你软弱，哎，我好软弱啊，我就觉得那个我的信心好像不够啊。当然了，你离开了，你没去嘛，对不对？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跌倒，知道吗？受伤跌倒，你离开以后去的地方不是神要指示你去的，是不是？啊，神没让你去宣教，你说我一定要去宣教，哇，哦，那个时候就跌倒了，因为碰得头破血流啊，然后就回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软弱往往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没有去，我们的跌倒往往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哈。所以大家记住了啊，第一要离开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二要去哪儿？去神指示你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哪儿？不知道，我只知道方向。啊，大家明白了吧？啊。好，所以弟兄姐妹，不错，你离开了，但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了呢？去了没有？
没有
啊，这次的回答好干脆啊，反正大米弟兄听的就是没有嘛。对，去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你正在去的路上，可不可以啊？ 对，离开是一个决心，去是一条路程。好的，那么我问大家，大家既然这么诚实的说自己没去，亚伯拉罕去了没有？亚伯拉罕听了神的呼召就去了。我在这边写了一张地图哈，这张地图是中东地图，现在正在打仗啊那里。这里就是写了几个地点，就是亚伯拉罕是他整个的宣教之旅他是怎么走的哈。你们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叫乌尔的地方，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家族在他爸爸塔拉的带领下面，从乌尔一直走到哈兰。你看哈兰在哪里？就其实是今天那个叙利亚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两河流域的上面。他到了哈兰以后呢，上面不能再走了，因为你看上面全是山，对不对？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呼召，就走了一条往下的道路，看到没有？啊，这条道路一直走到巴勒斯坦。啊，走到那个示剑，看到没有？示剑啊，但是亚伯拉罕呢，走到示剑以后呢，他没停下来，有饥荒，所以呢，他又继续下到埃及，看到下面有一个埃及吗？啊，后来他从埃及上来，然后又回到示剑，然后在示剑这个地方与神立约的哈，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四节和第十三章的十八节，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哎，我觉得这个启示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哈。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是全然交托，毫无保留。他一听到神的话语、神的呼召，就立刻动身了，对不对？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四到五节。
亚伯拉罕知道那耶和华的律动心了，罗德也和他女性，亚伯拉罕出发说：“人心是
好，对，亚伯拉罕一听到神的呼召就立刻动身了哈，而且呢，亚伯拉罕带上了所有的，意思就是说彻底跟原有的生活告别了，好干脆啊，亚伯拉罕，对不对？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五节我来读哈，亚伯拉罕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去，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么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刚才我提到说他只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地，对不对呢？其实是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后来在新约里面补了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点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往哪里去。我相信我的理解是他知道方向，但是他不知道目的地啊，往哪里去是这个意思。否则他不知道方向，他怎么会往那边走啊？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呢？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全然交托、毫无保留呢？你们记得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哈，有个人叫亚拿尼亚，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把他的心献给神，结果呢，他跟他老婆呢就留了一点私房钱，哎呀，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我们还可以退教，结果被圣灵给当场劈死了哈。其实神要的不是你的财物，而是要你的心能够归向他，大家明白吗？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撇下一切全然交托呀？啊，我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哈。好，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亚伯拉罕是全心敬拜，建立祭坛。哎，你说怎么还有建立祭坛哈？对，宣教之旅不只是到达某个地方，而是在那里建立祭坛，求告神的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六到七节。
亚伯拉罕经过那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夏树那里，那时是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他的应许给你们同你。”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而且他不只是在一处建立祭坛，他是在全迦南境内建祭坛，大家听懂没有？在全迦南境内建祭坛，我等会讲是什么意思啊。创世纪十二章八到九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面的山，支搭帐篷，西面是伯特利，东面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建个坛，走到哪里建个坛，听懂没有？好，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应当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建立祭坛？当我们建立祭坛，我们就向神祷告。 可是你是不是凡事都祷告呢？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神面前去祷告呢？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不对？啊，好，我又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那个宣教之旅的第三点，他就叫停在哈兰顺服等待，这什么意思哈？我跟大家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不是在哈兰，在乌尔。创世纪十五章七节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还有尼希米记九章七节和使徒行传，尤其是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是非常明显的，神是在乌尔召亚伯拉罕的啊，而不是召他的爸爸，是召他乌尔召他出来的，但是到了哈兰才跟他讲了这段话，我今天读的这段话。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走到了哈兰以后就停在那里，对不对？停了多少年知道吗？蛮长时间，不知道多少年，但蛮长时间的哈，蛮长时间的。亚伯拉罕为了家庭的缘故停在哈兰等待神的进一步呼召啊。创世纪十一章31到32节哈，就不读这个了啊，那个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应当顺服等候神的进一步呼召，而非自以为是的服侍呢？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哈，我是个很冲的人哈，很往前冲的人。神呼召我去传福音，太好了，我背上行囊，全然交托，带上我所有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存款，所有的东西啊，开始传福音哈。可是我传着传着发现，哎呀，我对我孩子教育不太好，落下了啊。落下什么意思呢？我很喜欢教会的生活，我在教会拼命冲冲冲冲冲，一直跟大家讲那个讲道啊，写讲章啊。可是其实神有的时候是要我们等待的，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如果你太拼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啊。所以我昨天跟一个姊妹说，我说我以后少干点啊，可以吧？我想少干点，可以啊？大家好像很不舍得的样子。少干点不是不干哈，少干点意思就是我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啊，大家明白？啊，要听神，对对。宏伟弟兄说的很好哈，也不是不干，要听神的呼召。大家怕我不干了 ？OK， 好，所以大家明白吗？在你的人生之旅当中，也要懂得等待神的呼召。有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你的时候，不要冲在前面啊。好，第四个，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经历软弱，蒙神保守啊。亚伯拉罕面对挑战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信心全无啊。接下来以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好，那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10到13节。
那地遭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我们不要要杀我，却要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灵也因你存活。
大家读明白没有？亚伯拉罕去到埃及，对不对？埃及是个很强盛的国家，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看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说：“哎，老婆啊，你不要跟人家说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妹妹，万一人家把你抢走了，跟我没关系。”这人多恶心啊！你不觉得恶心吗？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哈。不是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出来。你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没有信心啊？神都说了，我要赐给你很多后裔，那老婆还要给你生孩子的，被你抢走怎么行嘛？对不对？结果你看亚伯拉罕面对挑战的时候信心全无，以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是不是？以他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啊。所以我们会不会经历软弱？也会哈，看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你的危机哈。好，那么神怎么办呢？哎呦，神很慈爱哈，神却以他的全能的方式来保守他所呼召的人。 真的他亚伯拉罕的老婆真的被法老抢走了，你们知道吗？啊，你们去读圣经就知道了。结果神干了一些什么事，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惨呐、啊！这个法老他又不知道抢了亚伯拉罕的老婆，要亚伯拉罕说他老婆是他妹妹嘛，哎，娶过来娶过来，结果他们家遭了大灾哈，死了很多人哈。所以神保守哈，所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是否在经历软弱的时候仍然愿意信靠神并坚信神的保守呢？愿不愿意哈？啊，所以大家回去好好思想这个亚伯拉罕信心之旅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好，第五个，亚伯拉罕信心之旅宣教之旅是与人和睦属灵征战。好，亚伯拉罕是个好人，他情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得罪弟兄啊。什么事儿呢？我们这堆经文就不读了，写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就是亚伯拉罕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很多钱，很多金银，很多人口，很多的牛羊。结果呢，他上来以后呢，他跟他的亲戚罗德，罗德是他的侄子，这个财产太多了啊，牛羊太多了，怎么办？在一块平原上哈、啊，在一块地方住不下了，这时候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分家？哎，我一半你一半，还是住不下怎么办？哎，亚伯拉罕就让着他侄儿，他说你先挑啊，你先挑，你挑完以后轮到我。结果罗德就挑了块很好的地方，挑了块平原，但是他不知道那是神的咒诅哈、啊，他挑了块很舒服的生活的地方，平原。但是呢，他挑着挑着，他后来就是慢慢移帐篷，移到索多玛去了，最后索多玛被神灭了。那么亚伯拉罕被罗德挑了这块地以后呢，亚伯拉罕说那算了，我住山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也都是被称之为叫山地居民啊，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这个是与人和睦，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其实神要让我们看见是与人和睦啊，我们是和平之子。但不仅与人和睦，也要为弟兄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哈。这是写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的。什么事情呢？当时迦南地打仗，你们记得有一个叫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啊，那个时候都是城邦哈、啊，一个城邦一个王打起来。打起来以后呢，罗德呢，因为他挑了块很好的地嘛，他就去到了索多玛，结果成了索多玛的居民。结果一打仗，索多玛输了，结果呢，罗德就被俘虏了，做了奴隶，对不对？亚伯拉罕一听，哇，罗德做奴隶不行啊，这是我的至亲啊，他就带了300多人去啊、夜间夜袭。这个四王的那个军队，结果把罗德救出来了啊，把这个敌人打得一塌糊涂哈、啊，很英勇，所以叫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啊，当我们看见弟兄有困难的时候，愿不愿意不顾自己的损失伸出援手呢？啊，这是我给我们的看见。好、啊，最后一个，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是蒙神祝福，奉献所有。宣教之旅是收获非常丰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三章一到二节。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拉罕经营行程数十多。
嗯，好，读到这里哈。亚伯兰在埃及说他老婆是说他是他妹妹，结果呢，埃及法老就送了他很多钱，然后把他老婆娶到家，结果神不答应，在埃及法老的家里面行了大灾，结果埃及法老吓坏了，说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带着你的钱赶紧走吧。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写这段，是不是对我们也有些什么寓意，我不知道哈啊，反正亚伯拉罕就因为这个宣教之旅得到了很多的属灵的财富啊。所以而且呢，不仅得到了很多属灵财富，还被一个叫至高的祭司麦基喜德祝福了。我们后来知道麦基喜德等次的祭司其实是预表基督的啊。其实亚伯拉罕被这个祭司祝福，其实是被神祝福。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哈。所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哎呀，你是不是看见在你的一生中有数算不尽的神的恩典？ 这是肯定的嘛，是不是啊？好，我总结一下哈，亚伯兰的宣教之旅让我们看见什么？第一，全然交托，毫无保留；第二，全心敬拜，建立祭坛，祷告；第三，要懂得停在哈兰，顺服等待；第四，经历软弱，这是肯定的，但是蒙神保啊？
蒙神保
守叫宣教，
你不觉得亚伯拉罕是宣教之旅吗？啊，你看他到每个地方都建立祭坛呐，他把神的，他把耶和华的名啊彰显在整个的迦南地哈，所以我把这称之为叫宣教之旅。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哈，啊，我没有解释。好，第四个，经历软弱蒙神保守，对不对？啊，第五个，与神和睦属灵征战，对吧？第六个，蒙神祝福，奉献所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哈，你的一生之旅其实跟亚伯拉罕的宣教之旅是很接近的。神要通过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宣教之旅，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其实也是很类似的。所以，如果在你困惑的时候，就看一看这一段经文，你就会知道说，哦，我的一生大概是这样的。当你经历属灵征战的时候，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神命定了哈。当你经历的软弱的时候，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神命定了哈。当你那个困惑的时候，要不要顺服等待？要顺服等待哈，神命定的，神会让你有顺服等待的功课，然后神会让你在你的一生当中将所有的事情全部交托给他，并且在所有的事上都建立祭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大家明白了哈？最后你的一生一定是蒙神祝福的啊，你也愿意将一切奉献给神啊，这是你的人生道路哈。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啊。好的，那么神的呼召讲完了以后，接下来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记得吗？接下来就是神的应许了，对不对啊？好，我发现很有意思哈，神的应许那个创世纪，刚才讲的神的呼召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第二到第三节讲的是神的应许，结果我发现神的应许有七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七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一；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叫你的名为大；第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为你祝福的你必赐福给他；第六，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七个？七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代表了神的完全的应许，大家明白吧？嗯，好。那么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啊，我刚才说一下，我总结了如下特别有意思的这几个观察哈。第一，刚才讲了神的应许一共有七部分，七代表完全。第二，你看发现我必怎么怎么怎么，我就是指神嘛，神必怎么怎么出现了四次，中文和合本哈。还有从它的结构上你会发现，第四个符是很，第四个应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希伯来语叫夹心饼结构哈，前三个后三个中间夹了那个，夹着的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有什么什么重要性，什么关键性呢？你看，你们仔细看哈，一到三是神给亚伯兰个人的祝福，是吧？五到七是神对万族的祝福，是不是啊？前面是个人，后面是万族嘛。第四个就是转折嘛，你看因亚伯拉罕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呢才延伸到万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后是万族的祝福。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五次福字啊，那个原文也是一样的，还有七次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很有意思的，这个一定要解释的。第一，讲到的我必怎么怎么哈，神对亚伯拉罕说去，然后呢我必怎么怎么哈，去是人的责任是吧？你的行为，对不对？我必呢是神的行为啊，这给我们什么看见哈？哎呦，这个太重要了。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踏上新生命之旅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得着祝福，而是因我们有信心的行为而蒙受神所应许的祝福。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比如说小孩子考试，他说哈，我要去，我要复习，但是神说你复习可以的，考的最后的成绩不归你，考最后成绩是我定的，哈哈哈哈。 这就是在神家的这个这个神国的一个原则哈。我们无论做多好的事情，都不能直接导致好的结果。好的结果是谁给的？神的应许给的。哎呀，这点很重要哈。所以这点有了这点以后，我们就下面这三点，不再单单以结果衡量一件事的果效。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服侍，哎呀，这个弟兄好，服侍的很好啊。哎呀，你知道我们会说一句什么话吗？感谢主啦。不是感谢他，是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他服侍的果效一定是神的应许所赐。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姊妹服侍的非常不好，哎呀，这个姊妹服侍的非常不好，应该说什么？
感谢主
啦。服侍的好感谢主，服侍不好也感谢主，因为这都是神的应许，跟他行为无关啊，大家明白吗？啊，这就是教会里面的原则哈。好了，那么不光是单单的以结果来衡量一件事的果效，不再因结果而沾沾自喜。哎呀，主啊，你看我今天讲道讲得好好啊，神说关你什么事儿？你讲道是应该的，你预备好是应该的，是我的灵在感动大家，知道吗？哦，原来是这样哈，所以不会沾沾自喜，而是为所有的好结果献上感恩啊。所以每一次我们聚会完以后，大家应该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哈。那么当时说了我去以后，我必怎么怎么以后，我们就讲到第四节那个重要的经文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什么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呢？我跟大家说，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叫起始语态。什么叫起始语态知道吗？就是你要做的一个命令，有两个命令，第一个你要去，第二个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呢，是不是神对亚伯拉罕有两个呼召呢？不是的啊，这点很重要啊。为什么哈？字面上是的，有两个起始语态的动词，这个有点难哈，因为这个跟语法有关系。但是希伯来语里面哈有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前面有个起始语态的动词，后面跟着另外一个起始语态的动词，然后那后面那个起始语态的动词往往是第一个的结果，大家明白？不是两个分开的呼召，而是两个关联起来的结果。那这给我们什么看见呢？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呼召是让亚伯拉罕去，这是神的呼召，而去了以后必然带出叫别人蒙福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去啊，明白吗？你要进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要到教会去敬拜，你要踏出宣教之旅，这个时候神一定会把他的应许啊，美好的祝福临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看啊，三个关于个人的应许是亚伯兰祝福别人的前提啊，然后呢后面有三个关于万族的应许是亚伯兰祝福别人的结果，这几个都是关联起来，大家听懂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明白哈，都关联起来的。主要的就是你得去，你得离开，你得去，然后后面这七个都是应许哈。这个七个很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的表达。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蒙神呼召成为他子民之后，有没有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人呢？哦，讲完主要是讲这句话哈，有没有啊？我信主啦，主啊，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吧？然后你老婆说，哎呀，你知道吗，他信了主以后脾气更坏了，我出去服侍主啦。然后他丈夫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服侍主连家都不顾了，会不会啊？有可能哈。你当你蒙神呼召以后，有没有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人？请问好啊，大家开始笑了是不是啊？哎呦，真是，你知道我最后要讲这句话哈，如果没有的话你有问题了，对不对啊？好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好了，那么神的应许，刚前面谈到三个关于个人的应许，三个关于万族的应许，我们来讲讲三个关于个人的应许和万族的应许是什么哈。三个关于个人的应许是：第一，叫你成为大国啊；第二，你必赐福，我必赐福给你；第三，叫你的名为大哈。什么叫你成为大国啊？我问大家，一个国里面有什么？人。还有土地，对不对啊？前段时间这个某国跟某国之间好像边境上面出现一些冲突，结果怎么样？真的不可开交。为什么？这是国家主权，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国的地是不可以少的，人也不可以少，对不对？所以呢， 国度是包括土地跟人民啊。这个体现在亚伯拉罕跟神的约里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有两个元素，就神一直在这讲那两件事，第一你要生多孩子，第二你要得一块什么地，哈，大家明白哈。下一次的讲章我会讲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里面这个子民跟这个土地到底有多重要哈。第二个，我必赐福给你，什么叫赐福呢？啊，国度就是最大的祝福，对不对？是不是啊？我给你土地，给你人民，不是最大的祝福吗？第三，叫你的名为大，什么叫名？啊，人的名誉，哈，名就是人的名誉嘛。哎，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巴别塔，你们记得吗？巴别塔，那些人想干嘛？我们想建一座塔，宣扬我们的名，结果神把他们都灭了，对不对？把他们分散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宣扬自己的名。但是你看，神要不要宣扬人的名？要的，神要他的子民的名为大，大家明白吧？但是不是以你的方法，是以神的方法哈。所以这个是三个个人的应许，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还有三个关于万族的应许哈，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啊，为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什么意思？哎呦，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会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我权力好大哎，对不对？咒诅我的你死定了，对不对？祝福我的你蒙福了，但是我不用掏钱，神会掏钱，哈哈。所以这个在地上的所有人蒙祝福受咒诅都跟我有关系啊，是吧？那你的权力是不是很大嘛？啊，很荣幸哈，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大家注意哈，这里的万族，或者以后如果大家看圣经有万人，对不对？万族万人，这些都不一定指的是所有人哈，有的时候万族指的是所有民族，那个万人指的是所有人，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比如说像这边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咒诅亚伯兰的会不会得福啊？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万族是什么意思呢？叫全球化，不是所有人，是全球化啊。将来全球所有的民族当中都有信耶稣的人，大家听明白了哈？嗯，好。所以神的祝福不仅限于亚伯兰的后裔，也会那个扩张到全地哈。好，这个是稍微讲三个关于万族的应许。好嘞，我接下来又要挑战大家了哈。你是否想过神借着你来咒诅哦不对祝福或咒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想过？想过的啊，嗯，神是否，你是否想过神借着你来祝福或咒诅你身边的人？没想过咒诅，想过祝福啊。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对不对？我们说，哎呀，没关系啦，那个他不信就算了。哎呀，那个我老公带他很多年去教会，他都不信了，算了。我老婆带他很多年去教会都不信，我儿子带他很多年都去教会都不信，算了。你知道吗？你这个算了这个字啊，哎，就是咒诅啊，你知道吗？你不但是他去教会，就是咒诅他了，对不对？神离弃他了，任凭他了，怎么办？所以你要
通常人的想法不是是神借着我，是我想借着神来祝福或咒诅别人。
哎，对，和你弟兄讲得很好哈，我们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一想，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如果你不去帮助他们，他们就遭了咒诅了，他们将来会去永火的地狱啊，进不了永恒的天堂。所以我们要尽力的去祝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啊，我们有这个责任的啊，大家明白吗？你看看这两节经文多重要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的，那么那个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这点很重要。亚伯拉罕是新挪亚，呵呵，你说这是又来了新挪亚？以前讲过那个挪亚是新亚当，怎么现在就亚伯拉罕就是新挪亚？对，没错啊，大家请看哈，在创世纪刚才读的这篇经文里面提到了五次福和七次你，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哈？我告诉大家，当你在圣经里面读到赐福给谁的时候，是有特定含义的啊，不是说这个人蒙福了啊，不是我们那个门口贴的那个福，是有特定含义的哈。创世纪1章28节，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赐福。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个被称为叫文化使命，人类的最终极的目的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大家明白吗？人类存活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啊。好，你知道赐福这个词在第二次出现在哪里出现吗？九章一节，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赐福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非常有关系的。好，第三次在哪里出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我必赐福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赐福赐福，得福得福，大家明白吗？这什么意思呢？亚当，神交托人类的始祖亚当要完成的人类的终极大使命。亚当失败了，传承到挪亚，挪亚也失败了，现在传承到亚伯拉罕，大家听明白没有？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问大家，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的，属灵的含义是的。今天你传承了老祖宗的人类的终极使命，你知道吗？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成了一个荣耀的，传承了老祖宗，神给我们老祖宗的终极使命，知道吗？啊，你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人，所有的基督徒哈。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亚伯兰就成了一个新亚当，对不对？他是新挪亚，他就是新亚当哈。他要将神给到人类的整个的使命传承下去。你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很重要啊？这个人，嗯，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成功呢？有没有成功？有问题啊，我来讲一讲哈。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啊？怎么讲呢？哎，亚伯拉罕有没有祝福别人呢？有的，祝福了罗德，对不对？罗德跟他去哪里？去到埃及，罗德也很有钱了，对不对？啊，罗德祝福，但是你们记得罗德最后的下场吗？他是勉强得救的，是不是？勉强得救的哈，啊，后代受祝福啊，后代也没有怎么受祝福，摩亚人呐，啊，好，还有一个人是遭咒诅的，倒是埃及法老是不是遭咒诅啊？哎呀，埃及法老在无知当中就找了那个亚伯拉罕的老婆，结果遭了灾难，对不对？埃及法老后来还有一个王叫亚比米勒，还干了同样一件事，在那个创世纪第二十章也遭难了，因为他们也去找了亚伯兰的老婆。我在想，萨莱大概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嗯，遭灾了啊，真的好。那么神的应许在哪里实现了？这个万族怎么样因亚伯兰蒙福了呢？万族哪里遭咒诅了呢？你看旧约历史也好像没有提到。约瑟有祝福埃及，有的，对不对？迦南有被神的咒诅，对不对？那个迦南地都被神灭绝了。大卫跟所罗门的国很强盛，对不对？叫神的名为大。可是你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南国和北国都被灭亡了，所以有被掳和回归的事件。那么到底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哪里实现了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所以所有的应许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哈。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提到基督就是那位赐福者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三章25-26节。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正所闻与你们天主同人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神已经差派了人。
这里讲到神兴起他的仆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谁到底将神的福给到万国万民呢？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最后实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哈。在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里面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都实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开启了他永恒的国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上有提到说，耶稣从此升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面掌权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恢复了文化使命，就是刚才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让所有属神的子民繁衍不息遍满全地。所以你看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啊，有人统计说19亿，对不对？每个国家是都有基督徒吧。啊，在荒的那个小岛上面，我以前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在河南嵩山哈，我去那个嵩山去访问一个石头村的时候，石头村里只有一个居民，一个老太太没搬走，她是基督徒，很奇怪。如果你们以后去嵩山，你可以去看一看，嵩山山后面山凹凹里面有个石头村，石头村里面住了仅有的一家人，仅有的一个老太太，她是个基督徒。我怎么知道她贴的那个对联嘛？啊，神爱世人什么？我基督徒啊，对，好，而且所以那个基督在十字架上让人认识了他的名，叫一切信他名的人都成了神的儿女。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在基督身上得到了祝福？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祷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什么旨意？就是赐福的旨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大使命的旨意啊，大家明白吧？啊，这一个主祷文就是我们祷告的东西，其实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啊。那么另外还有一句话哈，亚伯拉罕应许当中第十二章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们看约翰福音3:18和36怎么写的？是不是就讲的亚伯拉罕应许啊？你看18怎么说？信他名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对不对？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了永生，神的圣徒藏在他身上，你看没有？所以祝福的得福，咒诅的遭咒诅，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整个亚伯拉罕应许经过了千百年以后终于实现了，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信了神的人都得着了亚伯拉罕的应许，大家明白吧？啊，这是何等的蒙福啊。好，我们可以从创世纪12:1-3来看看耶稣的工作，你就完全明白了啊。我给大家翻译过来哈，其实当你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的时候，我相信神在他的天父在他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想到了他的儿子。天父对圣子说啊，我就把那个我就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基督的工作哈。圣父对圣子说，你要离开荣耀的天家啊。神跟亚伯拉罕说去嘛，对不对？但是神说，神那个天父对他的圣子也说，你要离开，你要离开哪里呢？荣耀的天家，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去到那罪恶的世界里面去。我必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就是教会，我必赐福给你，让信你的人增加数不胜数，我必让你的名在地上得到颂扬。所以你看今天一提耶稣基督，所有信主的不信主的都知道，对不对啊？让你的子民将你的名传扬到地极。那么怎么样借着耶稣啊去祝福别人呢？啊，你要被钉十字架，叫别人住得福。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我们都不得福，对不对？信你的，我必赐给他永生的祝福；不信你的，我必报应他地狱的咒诅。信你的人不只来自于以色列，而是万国万民中都有人成为你的子民。当我看到亚伯拉罕的呼召，我就想到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呼召，非常的美好。当我们想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就想到了天父对圣子的应许，那这应许今天全部落实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这是何等的蒙福啊。啊，那么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最后有个总结哈，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18: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照据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听到了神对你的呼召吗？你再一次在你的脑海中想起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吗？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 或者说神对你的呼召，你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呼召就是去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离开从前罪恶的生活，不要再过以前罪恶的生活方式，离开过一个分别为神的方式，往圣经所启示的生活方式和圣灵所指示的地方去，去生活，去宣教。我们要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在地上兴起基督的国度，叫基督的名伟大，让地上万族都因为耶稣基督而得福。这就是今天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呼召，你听到了吗？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你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早就呼召了你儿子，因为你呼召了你儿子，你今天也呼召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因为你呼召了你的儿子，你应许你的儿子要成为大国，要成为众人的祝福，自己也要分别为圣。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有喜乐平安，因为不是因为你呼召了亚伯拉罕，而是因为你对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呼召，而且他这个呼召已经，这个应许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享受这些应许。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感恩的心，把我们拆出去吧，进入那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进入那福音需要的地方，让我们成为另一个亚伯拉罕，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